但如果像这样混到在下一个二十几年，大概也如此。啊，大概如果同样的啊，同样的情况，再过二十几年，我大概我有没有把握能超越生死？啊，那我是修念佛法门，到底我会不会念佛一心？其实我在想这个。那几年下来，我做假设，我再重养一个二十五年好了。那我是不是有同样的二十五年的体力？可能没有。第一个，我的下一个二十五年，可能会拨很多时间去照顾医生。啊，应该是说医生照顾我，但我可能会去照顾医生。那最近比如说在看东西啊，发觉，你不觉得我这次上课？跟研究生上课，我要戴老花眼镜的，哎，那有时候还不但是戴老花眼镜，有时候正疲劳的时候戴眼镜也看不到，就整个都模糊掉，啊，所以看起来就特别辛苦。虽然说体力还可以，但总是还是在变化。所以假设我再有同样的二十五年，那，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，但我不认为我有那么一个下一个二十五年啊。我大概知道，我大概不是很长命的人。如果再有一个二十五年，我如果以我现在过去这条路走到现在来，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那如果让我这样就这样结束，我这样很不甘愿。好，我很不甘愿。所以如果我出家这一趟。因为当然也不敢跟大家讲说我出家很早啊，因为这在台湾我可以讲我出家很早，可是我发现你们这里出家更早的很多，很年轻就出家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还算是出家很早。我读完书去当兵，当完兵我就出家了，所以我的人生岁月精华岁月都是在道场里面。那假如我当初怀的那一份心，假如我空手而归啊，我是会不甘愿的。但想想这个不甘愿，你有资格埋怨吗？这两个都是你自己找的，修也是你在修的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埋怨的？你认为我们值得，我可不可以埋怨？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可以埋怨的，那个找理由推脱一下啊。但我比较有机会埋怨，但我今天讲完这个课的时候啊，你们以后再埋怨你们就没资格。我现在把你们的那个埋怨的资格给他拿走。为什么？当初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些，当初我没有，我们不像诸位那么有福报，有那么多人在提起说法。我没有读过佛学院啊，即便我去读研究所，那也是学术的，对我整个道业佛法观念的帮助其实不大。我们难得有师长跟我们开示，其实很少的。我们大概都忙，我们一天都一直忙到底。但当然他也有好处，他也磨练了我们一些心思。但在整个修行路上，我们其实有时候你晓不晓得，有时候自己静下心来啊，因为你要是没道心就比较不会感觉。我们在出家那前面几年，有时候也会半夜惊醒啊，我就想说，其实，在表面上看起来，我的修行生活其实是蛮顺利的。我走到哪里，大概市长也肯定了，外面也肯定了。好，应该来讲，应该就外向来看，应该算是蛮顺利的。但其实内在未必，我们即使面对自己的烦恼。在挣扎，面对自己的路，有时候很彷徨。初学的时候，并不是退失道心，只是因为不知何去何从。就是我空有这一份想修行的心，但我不知道怎么修，我不知道未来怎么走，我看到很多问题啊。所以不过也有好处，就是因为这样闯出来，现在我能提供一些意见给你们。我经常讲说，我不敢给你们讲说什么多正确的路，但至少可以跟你讲一些不正确的路，希望你不要再走那些不正确的路，啊，哎，因为正确的路你们自己去摸索，我提供建议，但我想很多路还要自己找， 但至少这一条路有很多可以提供你们，我们过来过去那一条路有些不一定对的，啊，哦，我们耽搁了很多岁月，啊，那当然这里面整个大环境是如此。我们当时虽然也有师长，也有师兄弟，大家彼此相互勉励，但能把一些个人的修行经验，或是乃是错误经验，告诉我们的不多，啊，不多。所以现在呀，想说，把一些个人的一些心情啊，一些经验啊，在这里传授。我在有些课里面，我会开一个玩笑，开什么玩笑啊？那我记得之前我大概跟大家提过，虚活到现在，我们的心情变怎样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那也许有些同学没听过，说我们现在越学越老奸巨猾。你知道，我们现在越学越老奸巨猾。哎，我们现在变成很容易去赞叹的，那很容易看到自己啊，就很容易把自己贬得非常低。那别人要做的什么好事都非常鼓励，嗯，尤其有些年轻刚出家的，碰到我们这些老奸巨猾的，都觉得说你们没有道心，你们应该要捍卫佛教，你应该出来破邪显正。我的我说啊，实在惭愧惭愧，哎，一业障增重啊，你这个称念再来了，你去冲没关系。我们啊，这个时不我已啊，啊，业障也重。想当初我们也都闯过，啊，现在都是断手断脚回来了啊。所以啊，你们不一样，你们都是趁愿再来的，你们去冲，嗯，好，啊，实际上也不是说我们老奸巨猾，其实是我们很清楚自己不行，但又不敢确定你是不是趁愿再来。啊，看你那份格调，很像趁愿再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会鼓励你冲，嗯，但之后当然90%认为你是趁愿再来，又怕有说误失，所以我们会留个尾巴说，要是不适应的话随时回来也可以。然后就冲冲冲冲，没多久果然还是断手断脚回来。这时候满腔的青少年的这份修行的热忱啊，被撞得满头包，断手断脚，拿个拐杖回来。这时候我就坐在门口，摇着椅子念我的佛。他有点怀恨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我当初要出去冲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告诫？”说我，你那时候只觉得我这个师傅不够格，何况我看你那个样子有点像趁愿再来的，所以我也不好阻扰啊。而且你也没真正求我，我也不敢讲我的经验，因为我的这经验回顾起来其实是不堪闻问呐、啊。所以，我只好尊重你的发心，但我也跟你讲啊，有问题可以回来啊。啊，所以你也回来了，你干嘛？我也没拒绝你。他说你应该跟我讲啊，说。我师父也没跟我讲啊，我看到另外我隔壁那个我师父也在坐着椅子在吃花生，他还在那里晃。他说他没跟我讲啊，所以我也是，你看我不现在也不是断手断脚嘛。他就反过头去问我师公，就是他师公，师公啊，你怎么没跟我师父讲？所以我师父就没有跟我讲，你看我也断手断脚。结果我那个师傅就是他的师公，也断手断脚，不过现在在吃花生。他说：“你那个师祖也没跟我讲啊。”结果他一看到那个更老的，他已经在打瞌睡流口水的，他也坐在椅子上，他就过去：“师祖啊，摇不醒，他继续睡了。”我们现在就是这种老奸巨猾，不过我相信我的徒弟以后也会是一个老奸巨猾的。为什么？有的人到这到最后是修行哀莫大于心死啊，但有些人再也不狂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很多修行的理想 其实不过是妄想。你要不死心呢、啊、怎么修都只会断手断脚。不过你为什么我事先要让你断手断脚？因为断手断脚比你轮回三界好，所以我宁愿你用断手断脚换得你那种死心塌地的修行的老实心，对。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位去断手断脚的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冲，嘿，冲！我注意，要、啊、记得回来。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，不过其实说开玩笑也未必是完全开玩笑。好，这里面有一种我们自己经过这几年，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，我还算是不至于迷失太久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境也跟之前也不大一样。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当然这是我的比喻啊，那这个比喻无非就是在说明，其实这里面不管是弟子、师父、师公、师祖，其实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那只是我这里我看到的一种，可能我们过去一直不以为然的老实修行，结果没想到是最容易得到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去肯定它？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学这个老千计法的话，那恐怕你的道业也难成。你没有经过一番磨练，你就学这个老和尚的这种摇椅子，你大概就完了。但你应该有那一份冲撞的心，有那一份格调，有一份那个修道的品格，再来谈如何死心。啊，这个味道会完全不一样。那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？啊，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到有些心血要去受戒的时候啊，我其实真的是很诚心的跟他们讲，好好守住你这一个难得的新的开始。你现在有一个很崭新的一个修行的机会，你好好守护，你不要等后来去后悔。你不要等你老了以后，你发觉你的道业难成，就是事出世间法，一世间法你没有给任何利益，一出世间法你道业难成，到临终躺下来就一阵惶恐不安而已。因为什么？因果要背啊，是。所以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但问题往往是心学它看不到后来的，等你看到后来的时候，你已经老了，你也没有那种体力了，这时候往往是为时晚矣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心学啊，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刚开始学，总是希望说他们的一开始的每一步踏得非常稳。这个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鼓励，因为如果你了解佛法，一个人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愿意发心出家，每个都是宝。你如果越了解佛法，你越知道说那个出家，即便他现在还在初学，他还有很多烦恼，也都是宝。这个从种种业果，我希望连这个观念你们要懂得自我尊重。你唯有尊重你是宝，你才会不甘堕落。那你看哦，我们有时候不该拱高的拱高，就该尊重的却不知道尊重。你不知道你能出家修学，乃至在家闻法闻佛而做佛弟子，这都是很殊胜的因缘，但我们不一定会珍惜，往往无常来了、啊、才去感受得到，可是往往来不及。像这类的事情往往不是从经典来的，是生活经验告诉我，从点点滴滴，有时候一种教训啊，都是从时间累积下来的。看到很多不可信受，世间不可信受的东西， 不可信守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就被卡车撞到了。那个撞到对我影响也很深刻，哎，因为那时候撞得更，当然就撞是飞出去了，但后来化解只是脚踏车折掉了，啊，人只是擦伤，但给我印象很深刻。假如那一次撞死了，什么理想都不用谈。那最近也常常碰到，不管是周边现在癌症的很多，出现癌症的很多，啊，所以光我自己周边的学生啊，也死了几位了，啊，比我年轻的癌症的，那有的走得特别快。那不管是长老，我是自己收拾的。其实我一直拿这个当例子，那最近包括自己的家人，有一位也走了。有时候我的感受就是，有一种，我们虽然出家修行，但我觉得那种对自己的同山道友，都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难以割舍。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没自在了，但这样的苦其实一直就隐藏在我们心里。那我们很少看到人临终是很自在的，看到他很自在，但我们也还不自在。那当然这个不自在，连出国人面对生老病死也都还不一定自在啊，这个涅槃经讲的。但不管出国人至少也解脱，但我们好像没自在。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罪过里面，其实有的很堵，有的是有一些观念勉强还能稳定，但不自在，不自在。我很少看到自在的。那我看他们死的时候，我发觉我也不自在，所以才会让我更加警惕啊！我到底这二十几年的功夫放在哪里？那我还算是能随时在警觉的人，但我有发觉，面对生死的时候，内心有那种无法自制的哀伤。那这个哀伤，可能就影响到我临终。那我如何来做一个更彻底的超越？这必须要我很清，这你不要讲说啊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当然你都可以找这个理由来搪塞，但障碍你往生就是障碍你往生。好，所以一次再一次看到很多人，我们不是讲佛法非常殊胜吗？但我怎么没有看到一个人含笑而走的嘞？所以我说，即便念佛法门很殊胜啊，能真正得成就的还是不多，啊，那这个都是利，其实是都是一种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东西啊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明明就在眼前，一个月之内看它变化，然后到走，我要想有感受到你所有的因龙晚在。所以因龙晚在就是很深刻，他之前的声音形象就在你眼前，可是现在再也抓不回来。觉得人世间真的非常无常，非常苦啊。那怎么去超越它？这就是一个很现实，很现实。所以说有机会再多面临这些问题啊，可以激发我们的道心啊。现在很多我们在修行当中啊，我们需要人家的鼓励再鼓励。其实我发觉啊，再鼓励都有限。要怎么鼓励你的道心？就是那个你无法回避的无常苦啊，最有效。所以无常，修无常，死无常，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必要的啊，一个方法。你又讲了很多的鼓励的话，但他不一定觉得跟他有切身关系，切身关系。但无常死却是这样的，其实谁也无法回避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也态度也改了，自己思考也越来越现实了。啊，我们有时候 跟他讲很多的鼓励的话，我觉得有的人说他不学，我说没关系啊，那是你的事。那有人说我觉得我不出家，出家好苦，我说那也是你的事。不过你可以回避一时，那不管你出不出家，你有一个生死苦还没解决，你哪时候解决你自己想办法，反正你一定会面临。你现在精不精进你的事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会面临。你要不要精进那也你的事，但你也会面临。你这时候不准备，以后你一定会碰到很难堪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现实。把现实跟你讲，由无常苦去逼着你修行，你记得这一点，随着岁月再过，你越来越靠近。甚至所谓越来越靠近，也不要以为你有多少岁月，未必啊，有时候很快就走了。有时候就几个月，就一个月几天就不见了，一个人就不见了。所以能念这个，才能增长一个道心。那我现在看到大家都有这种机会，有这种因缘，所以我希望啊大家珍惜啊，你是一个宝。有机会闻法修行的宝，这也是我常谈的，就是说我今生再怎么样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不敢让自己还来一次。为什么？从我这样几年的修学，佛教的变化其实很大，佛教的变化其实很大。我不晓得我未来学佛以后，我面临更奔袭的杂见邪见，我越来越不容易找到修行典范，这种修行无所依止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现在难得，这是我们只是少数人能在这样的学佛环境内，你下次来还不一定到拿骨头来，是不是？那以后呢不知道。所以这本你可以讲我是怯懦众生，我从来不否定我是怯懦众生，但我同时也珍惜我现在的因缘，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今生要成佛。我不敢讲解脱，但我希望往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心情不是那种简单发愿，而是从很多业果，从现实里面给自己一个明确方向。那自己也仍然耽搁浪费了二十几年了，所以现在的想法一直希望把事情告一段落，对佛教的责任该尽的尽量尽，给自己偷点时间，好好安顿自己的身心，好好正正式式的清清楚楚的面对自己。别人外面怎么看你是你的事，你别人的事，但你必须要很清楚。那这是我们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心情。我们有一点惶恐，因为这二十几年我不就觉得我的功夫多大，但你们却有很多的机会。当然所谓很多机会是就一般概约的说啦，因为要是无常很快来，你恐怕也没这么多少机会，但至少一般来讲你机会很多。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在利用这一段时这一堂课里面啊，有些东西啊希望对你们大家有帮助。尤其你当初你在这么一开始修学的时候，你如何自我定位啊。我们有时候在思考问题啊，想得太抽象了，甚至我们在不断的修学里面慢慢失去自我，你忘了当初你为什么入佛门的那个初衷，其实很多到最后会忘掉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先种个种子，也许在你能一直念着，也许到很久以后你才会想到，但希望今天的这一席话对大家未来修学有点护念的效果。那我自己在学佛当中，我们当初也抱着很大的希望，说希望也是，妄想也是。正如我刚才讲说，我们对着修学充满的这种憧憬热情啊，那入了佛门发现跟我想的差很多，所以那个调试了很久，调试很久。哎，我是说有时候啊，我之前啊，不过还好了，我有时候我会发觉我像被骗进来的，有点好像被骗进来的。哎， 不过我经过这一段时间，我发觉骗得也刚刚好。哎，啊，为什么会觉得骗进来？我发觉我不容易看到修行的功德，因为我们个性是比较单纯的，个性比较直的。进入佛门以后，发觉这什么花样都有。这个有时候，这和我们当初那种直心啊，我们的脑袋不会弯来弯去的、啊，因为也不怕得罪人，哎，向来也不大会求人。可是我发觉好像我必须要设计很多东西，不是我设计，旁边好像逼着我应该如何跟信徒周旋，跟谁？我说奇怪，我怎么变得越这样了？啊、哦？我说那才刚出家，怎么就开始有点怪怪的？哦，看到哪个道场倒霉，还有点欢喜心。哎，为什么？嘿，我就会觉得说奇怪，我当初对大佛教是这样的观光，怎么我现在开始有彼此之分？我怎么好像越来越有分？我看到很多东西，那这种年轻人的狂妄啊，就开始来了。那我不认为我这样太不对，但我是说我曾经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其实教内里面还有很多用功的人，那乃至我认为不好的人其实有时候功德都还比我大，但我们的想法很简单，我们看到很多不如法的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刚好那在二十几年前出家没多久，大概我想已经二十来年了，我那时候看到寒假集，那时候我就看了以后，我就写了我一些想法，啊，因为算是给我一个安顿。那时候我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，我重新定位我自己。虽然即便定位，我现在发觉也还好了，这种自我认知的心都还在啊，只是功夫还是没有。不过我寒假集给我的影响。